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愿神的恩典与真理与每一个人同在。一开始我要说一些话，因为上个主日的讲员呢，在主日正道当中提到了一些政党的立场，还有举了这个候选人的例证啊，所以今天在一开始需要在这边为西区教会的立场，还有讲台的原则做一个澄清。我们教会呢，主日的讲台一直以来的原则。是不去谈论政治，也避免涉及具有政治性的敏感话题，免得会众会对于讲台的信息放错重点，使得整个敬拜失去了焦点。那主日崇拜的讲台呢，也更不是用来为政党宣传，或者是为某位候选人背书的地方，避免呢造成这个有误导人的疑虑，会使得台下的这个会众认为，教会是不是有站怎么样的立场，是不是要会众去选边站。那今年特别是大选年，关于选举的话，我们认为每一个人应当凭着自己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并且按着圣灵的感动，对于候选人或者是政策做出自己的决定，自己向神来负责。那在教会内部的话，更没有必要要因为选择的不同而引起纷争。上个主日的客座讲员违背了这个原则，所以必须在这里向大家澄清，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来宾都能够明白。那上周的正道的视频也不会放在网络上，未来也不会再邀请他来本会侍奉，以后教会在邀请讲员的时候也会事先对于本会这样的原则提出说明，也加以确认，避免会有像上个主日这样发生的事情一样，在教会造成骚动，引发 人心的不安。那也请大家弟兄姐妹多多为教会祷告，特别为讲台祷告，希望借着这个事情成为我们应当更多借着祷告来警醒的这个案例，而不是在我们当中 有更多的耳语闲言闲语。那教会每周三晚上都有祷告会，每个礼拜三都有这样的机会，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祷告会的参与来支持教会，然后为教会守望，使教会走在神的心意里。在两个礼拜下一个周六8月17号，我们教会有一年一度的祈祷退休会，我们是整个上午的时间来一起亲近神，接着祷告，希望大家也能够踊跃参与，透过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也寻求神的能力。好，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正道信息了。今天要继续约翰福音的正道系列，是讲到第二章，刚刚大家有读过经文看到在一场婚礼里头，但是酒竟然没有了，这对当时的人而言是非常非常严重，可以说是大型的翻车现场。那今天的信息呢，在前两个部分信息的大纲就是会借着经文的脉络来加以整理跟解释。我们会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在迦拿，特别把这个地点指出来，它是在拿撒勒以北大约十英里的一个小的村庄拿单叶，上一次讲到提到那个拿单叶就是出自于这个村庄的人。那因为 婚礼在进行的时候发现酒没了，那我们就看到因这个事件带给众人跟耶稣之间的一些反应。那最后呢，我们会从今天我们看到第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来做一个总结跟整理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恳求神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预备好来接受你话语的恩典，也祈求圣灵这个时候就来帮助传讲的还有聆听的能够一同来借着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来感受到当时在迦拿的这场婚礼所经历到的一切。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耶稣，也更愿意来顺服你，好荣耀你的名。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每一场结婚典礼呢，都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进入婚姻关系这个婚姻生活的一个起点。不论是在古代也好，在现代也好，对于新郎新娘而言，总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日子。 肯定是非常看重的时间。现在人结婚对于整个婚礼的筹备，从宴客的名单、邀请卡的设计，现在很多都是还在附带一个网页，让大家可以进去点进去看看，哎，新郎新娘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啦，彼此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等等。那整个场地，结婚场地的布置啦、流程啦，还要预演、提早预演啦、彩排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这个讲究，连我们来宾来宴客的来宾拿回家的小礼物也都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那因为担任牧师，开始有为人主持婚礼，有时候会觉得哦，好像这对新郎新娘很紧张哦，特别是婚礼那一天要到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在这个门口外面看着新郎都是满头汗，那就会这个时候总会感觉到他们很紧张的时候，总会安慰他们说没有关系啦，假如等一下真的哪里出了一些什么差错的话呢，那就是以后我们向人家讲到哎结婚的时候的一些这个记忆点哦，免得好像就平淡无奇啊，总是像我跟师母的这个婚礼啊，这个证婚证到一半，那个牧师就说哎。这个他问这个师母，哎，碧娟，你是哪里有问题吗？因为他感受到新娘子好像有点头晕，可能是婚纱太重还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教堂，空气不是太流通，那确实师母那时候是好像真的有点快站不住，所以后来就安排他让他坐着这样。所以我现在也特别注意新郎新娘有没有不太舒服的这个情况哦。对，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婚礼，因为又是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那所以呢，我想很多人即便没有信主的人，可能多少也对这场婚宴有印象。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呢，整个结婚的过程其实不比现代的人容易哦。现在的婚礼刚刚讲到非常繁荣哦，当时呢，按照传统，男方呢先会去新娘家里娶亲，有一个娶亲的队伍，然后把新娘带到自己的村庄，那当天晚上就开始举办这个婚礼了，然后有吃的有喝的，那还没结束，接着是连着一整个礼拜一整周的时间呢，都是在可以说是全家族甚至整个村子都非常高兴快乐的时间，是一个庆典一样，那是非常隆重而且热闹的。那经文里讲到这次的婚礼，耶稣跟他的妈妈还有他的门徒都受到了邀请。有的人认为，哎，第十二节还讲到，连他的弟兄们也都这个也有参加这次的婚礼，肯定当时很多人一起共襄盛举了。那就在这么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哇，大事不妙了哈！第三节讲到酒用尽了，这肯定是令当场的人非常扫兴、失望的。原本预备好的酒竟然没有了，可见 当天、可能是来的人特别多了，超出了预期，或者是喝得特别尽兴，很快就喝光了。那刚刚说到，我们现在假如在现代的婚礼当中出了一些状况啦、糗事，可能成为以后的回忆、笑点。但是当时呢，婚礼的酒没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按照当时的习俗，婚礼的主办方通常是新郎的家人这一方，那假如在婚礼当中出了什么差错，特别是这个酒没有了的这种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严重到可能会让新娘家族的人感到蒙羞，哎，我们来参加婚礼怎么竟然让酒都没了，甚至会因此还告这个新郎的家人，甚至要挨告的。所以这个用现在的话讲说，这个新郎真的是 barbecue 了，完了完了完了。那假如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重要的时刻，结果发生令人这个遗憾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先想到谁呢？我们看到玛利亚，耶稣的妈妈，想到了耶稣，跑去告诉他说：“哎，他们没有酒了。”弟兄姐妹，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时刻，可能是我们的婚礼，或者我们的孩子的婚礼，哪一天我们要嫁女儿，要娶媳妇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要毕业要找工作，很 critical moment， 申请研究计划准备经费，或者是我要投资怎么样的一个项目，结果忽然之间资金没了，或突然之间实验室发生什么状况没有 funding 了等等。 本来都计划好的，按着自己的规划在进行的，但是忽然之间出状况，那我们会先想到谁呢？我们会不会先想到耶稣呢？我们会不会先把遇见的情况告诉耶稣，让他知道？其实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他肯定看得见，肯定都知道的。那我们跑去让他知道，其实是表明我们真正在乎他，我们也愿意让他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这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办。只是呢，很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更习惯用自己的方式，用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不是先去找耶稣。我们往往真的是必须到那个酒一滴也不剩了，已经走到尽头的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低头跪在耶稣的脚前来向他祈求。这种情况若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还不认识耶稣的情况的时候，时间的时候，我们勉强还说得过去，因为我们不晓得耶稣是谁，我们不晓得他能力，不晓得他真实的身份，所以我们没有去想到耶稣，那是正常的。但若是我们已经信了主，还遇见类似的情况，那我们应当就要先想到耶稣，透过祷告来告诉他，让他知道现在我生命当中发生了怎么样的情况，让他来指引我们的方向。那这样的习惯，若是我们平常就能够养成，那越能够帮助我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做出合宜的处置。也唯有按着耶稣的心意去行事，才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合他心意的人。接着，当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之后，我们要来看第四节的经文，看看耶稣听见这句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的意思，原本这个妇人，原本他用的字不是母亲，而是妇人，后面有一个夸弧来显示，他在讲说，这是你的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呢？哎，乍听之下好像是非常不太像是耶稣会讲的话，这边又称他又称妈妈为妇人，然后又讲，哎，这个事情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那我还有印象，以前就是在团契的时候查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就有人觉得，哦，耶稣这边讲话怎么那么不客气啊？那在这边我们来看看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的这个原因。对于华人，我想大家会比较感冒，因为我们向来很注重伦理的，我们强调是长幼有序，每次 带孩子到亲戚朋友家，每一个的这个称谓都要讲得正确。那怎么今天耶稣会把妈妈叫成妇人，好像格外有距离。但是实际上耶稣这样的称呼和当时整个的语言文化有关，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样的用法不但没有不敬的意思，反而是更尊重，有礼貌，对于女性而言是更得体的。除了这一次呢，这边的经文还讲到耶稣，也是同样耶稣对玛利亚另外一次提到，那时候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即将受死了，他要将妈妈交给自己的门徒约翰，请他来照顾玛利亚。这个时候他说，他先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哎，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中文和本还是把它翻成母亲，但实际上他还是用妇人这样的这个字，妇人看你的儿子，指的是约翰，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哎，这个时候的母亲其实上就是妈妈了，就是母亲这个字了。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所以这两节经文非常有意思，他原本的用字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向玛利亚说话的时候用的是妇人，更有距离的这个，然后反而要他门徒接待玛利亚的时候，以后你要叫他妈妈，叫他母亲，要如同接待自己妈妈那样子来接待玛利亚。那这是耶稣对约翰所说的，所以可见耶稣这样称呼玛利亚有他特别的用意。那 除此之外，除了耶稣对妈妈是称为妇人之外，另外在叙加的井边，对着那位耶稣去向这位妇人要水喝，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有与他谈到，最后讲到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那耶路撒冷，真正拜父的用心灵跟诚实拜他。 那在这边耶稣对这个井边的妇人就是这样 称他的。那另外还有那位差点要被石头打死的那位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耶稣同样也是这样称他，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罪，后来叫他起来不要再犯了。那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以后，像抹大拉的玛利亚，同样也是叫玛利亚，可是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这样来跟他讲话，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那个时候一开始玛利亚没有认出他，后来当耶稣叫了他的名字，他认出耶稣，那把耶稣复活的事情也跑去告诉门徒。所以这边看到耶稣对其他的女人也都是用妇人这样的 称谓。那从这些经文的整理，我们知道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并没有不敬之意，反而应该说是更尊敬的。那接着我们来看耶稣接下来的话，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当然这句话仍然不是我们会用来对自己妈妈讲话的方式，这件事情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把这个另外两个译本，新译本跟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跟大家念一下，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还有耶稣说请别勉强我这么做。确实耶稣有特别的用意，他之所以会这样向自己的母亲说话呢，是因为他要重新来调整，重新去界定他跟玛利亚之间的关系，他们从原本母子的关系要加以区别开来。这个区别呢，就是要把耶稣是神，玛利亚只是人这样的关系给区分出来。玛利亚和所有的妈妈们，所有的妇女们都一样，只是一般的人，而耶稣是神。虽然耶稣是千真万确从玛利亚的母腹里面生出来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玛利亚所怀的孕是圣灵所怀的，所以他是三一神当中圣子的这个身份要被区隔出来。耶稣除了是完完全全的人，现在耶稣要告诉我们他正是那位完完全全的神。特别在最后的这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使用这个时候，时候的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讲到和耶稣的死有关的。耶稣的死就是他，其实就是他降生到这个世上所要成就最最重要的事情，他要为所有的罪人代死。那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做的宣告，在约翰福音七章的时候，祭司长文士要想要置他于死，捉拿耶稣，但是经文说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另外耶稣自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等等，表示他要开始往十字架上去走。逾越节以后，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又是这个同样一个字。所以这边强调耶稣用这个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指的是他的死。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耶稣在要行第一件神迹之前，耶稣这样对他的妈妈说话是有原因，他要将自己的身份，他是神，还有他所行神迹，等一下使水变酒了，他最终的目的呢，这个神迹是要指向神对人的救赎，大家一起来 让人来明白，向人来显现。那就是这一节二章四节借着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那我们需要做的解释。听完耶稣这样说话之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玛利亚的回应。玛利亚当下的回应，他们并没有感情用事，感觉被冒犯或怎么样，或者是耶稣向耶稣用他母亲的权柄 去质疑耶稣说，哎呀孩子啊，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你这样向我说话，你让我面子往哪摆。好，耶稣妈妈没有这样做，可见他已经跳脱出，他当他听到耶稣这样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脱出他们 原本这个母子的关系，他知道要怎么样来回应神向他所说的话。他没有继续关注在他的问题，当时没有酒了怎么办，继续去纠缠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面前，告诉耶稣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确定知道他是神，有这样的重新关系的校准之后，更容易帮助我们跳脱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处境，当下面临到的困难，帮助我们把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处境或者是情绪里头。 从玛利亚去向佣人所说的话，他告诉你们什么，就是他是指耶稣，你们就做什么。这边我们可以从他这个话当中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耶稣怎么说我们就当怎么做，我们必须按照耶稣所说的话，所对我们的吩咐来做，因为耶稣是真正带有权柄的神，他的话语他的字句当中总会能够看得到神的能力。那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当我们找到耶稣，当我们告诉耶稣以后，我们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需要被调整的。那当我们听见他的话之后，我们更重要注意的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把他所向我们的吩咐老老实实的去完成去做，即便是可能这句话原本和我们所期待的有所不同，但我们也要像玛利亚一样敏锐的做出调整，免得不但是没有办法把事情解决，我们还有可能做出不合神心意的反应。接着第六节的经文讲到，照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可见在婚宴有很多的水需要来供大家洁净。这里讲到的一桶，按照现在的度量大约是10个 gallon， 所以两三桶水一个石缸，那大概取个平均是25个 gallon， 所以有这么多的 一桶装水可以有这么多，那也还要乘以六口石缸，所以不是一杯两杯而已，是这么大量的水预备在那边，然后耶稣要让它成为酒。第七节看到佣人的反应，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们看到佣人对耶稣话语的反应，他们顺从耶稣的话，倒，把水都倒满了，直满到缸口，然后接着又舀了出来，然后送给管筵席的，一步一步都是按着耶稣的吩咐去行的。就这样，那只有他们知道酒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中间发生的是怎么一个回事。酒是从他们所舀进去的水，然后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变出来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参与在耶稣变行的神迹当中。这些佣人真的是做到像玛利亚刚刚所说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最后呢，我们看到第九第十节提到了两个人，管筵席的还有新郎。管筵席的肯定是婚礼最忙碌的那一位，只要和婚礼相关的事情，从第一天那时候讲说要一个礼拜要7天，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要知道，了如指掌，然后联系一个一个加以确认。有时候主持婚礼，我看到整天的流程跟我有关的大概就5-6样吧，但是呢，整个 wedding coordinator 可能要负责30-40样，大小不一的都要，肯定是最忙碌的。这个管筵席的尝了那个水变的酒，然后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于是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这个时候终于看到新郎了，应该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只有最后这边才被提到一次。他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那单单从经文来看，我们并不晓得没有酒的这件事情这两个人知不知道，但是又是主办方又是总管一切事务的，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应当是要知道的。另外呢，从管筵席的对新郎所说的这句话，我们也不好辨别说，哎，他讲这句话到底是感到意外的惊喜呢，哇，怎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好的酒可以喝，或者是他其实对觉得对新郎有点责备，哎，你怎么到现在才把这么好的酒拿出来，看不太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么上好的酒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那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因着尝到这么好的酒之后跑去追根究底探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们非常忙了，可能有他们的理由去忙别的事情，没有去管这么多了。所以虽然今天我们看到这场婚宴这么大的一个盛大的场合 出现非常令人遗憾难堪的酒没了这样的情况，但是最终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宾主尽欢一个美好的 ending。 这让我们想到，有的人虽然是在身处在一个有神的环境当中，口中所尝到的是神迹变出来的酒美酒，而且他们也懂得分辨哦，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次好的，尝得出什么是美酒，什么是次等的。只是呢，他们没有明白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还错误的去追问，为什么等到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你才把这个好酒才拿出来。那在场的宾客还有亲友当中，我相信不知道发生怎么回事的肯定还有很多人，肯定也有很多人也许会有奇怪，怎么刚刚不是没有酒了吗？怎么现在反而有这么好的酒？尝是尝到了，但是不晓得背后的整个来龙去脉。刚刚我们读到二章十一节的经文，说到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就在耶稣行神迹显出他荣耀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到有人享受着神迹所带来的祝福，沉浸在美酒佳肴里头所带来的这种欢愉啦、满足跟喜乐。但也有些人成为了他们愿意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一个契机。耶稣所变出来的好酒很多人都尝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是他变的。那对于耶稣变出来的酒跟耶稣自己，各位弟兄姐妹，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们不要做那个只尝好酒的人，当然有好酒也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要把握机会来认识耶稣。神对世人有他普遍的恩典，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生长的环境，我们在的大地当中每天享受的阳光、空气、水，都是神普遍的恩典，每一个人不用付费都可以领受的。那就像当时在迦拿的婚宴当中那些尝到上好美酒的人，但假如只是这样尝过感受到了，却没有仔细去思想、仔细去追求追寻下去，那么就有可能错失了认识耶稣、信靠耶稣的机会。那神除了他普遍的恩典，也有他的特殊恩典。神的特殊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希望每一个享受到 在他慈爱、宽容、忍耐这种普遍恩典当中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得着他的特殊的恩典，也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其实这就是每一个神迹的目的。神迹他的英文字翻译其实就是 sign， 就是记号。神迹的发生是要人看到神做的记号，然后随着线索最后能够相信神真实存在，能够看到神并且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追随他、信靠他。那今天大纲的第三点我们要进入的就是整个透过这个使水变酒的神迹我们来思考的。第一个我想请大家思考的是，为何耶稣在场还会有如此遗憾的事情发生？我们刚刚说到这是大型翻车现场，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并不是耶稣没有在当场哦，不像是有人生病了然后派人去跑到各个村庄怎么去找到耶稣那种情况哦。我们知道一开始耶稣跟他的母亲来门徒都是受邀去复习的人，耶稣一直在场，但是为什么还是让酒用光了？而这当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疑问呢？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呢？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不是说你要与我同在吗？那为什么在我生命当中还有这样严重的错误、遗憾的事情发生？那信主的人，信主以后我们很容易，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人生的道路是一路 顺遂，一帆风顺的，没有任何的病痛啦、忧伤啦、烦恼，没有任何一件坏事要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往往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各位弟兄姐妹，无论好事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对神而言，在神的眼光 来看都是神的万事。 都是他要万事互相效力的万事。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八章这三节的经文，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既然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若是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完全明白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未卜先知防范于未然，但是坏事就是发生了，那我们至少要知道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的结果是如何。神让这些事情，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目的是要成就他的荣耀，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神不但要救我们，不但要称我们为义，还要我们的生命荣上加荣。所以各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可以来告诉耶稣，不要下次不要只是坏事的时候才跑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让这个烂事发生在我头上。我们有好事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都可以来问神，神啊，让这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的旨意是什么？坏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同样，神啊，你的旨意才是我最需要 care 的，你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一切的事情，好事坏事都是神的万事，而且他们要互相效力，为的是帮助我们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也不断的要塑造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我认为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这个人的生命停止更新了，停更了，固态复萌，那种老我旧的我不断的出现，信主很多年但是依然固我那种毫无神荣耀的生命，整个生命的表现只能让人觉得黯淡无光，非常可惜，那是最遗憾的事情。不管好事坏事，我们都来思考，神啊，你的心意是如何，我如何来荣耀你，更加的荣耀你。另外我们还可以学习问自己的是，我的酒用尽了吗？罗马书保罗有用神的器皿 God's vessel 来形容我们，说神是窑匠，我们是他手中所雕塑的陶造的器皿。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瓶里也好，缸里也好，我们的酒用尽了没有？那用尽的话，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酒呢？是不是容器在漏了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啊，必须真的到酒用尽了我们才会想到神，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 You can do it， 你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大家在鼓励我们的孩子，你可以你可以加油你可以。所以当我们长大之后，当然我可以啊，我爸妈从小这样跟我讲的，我再试一下再试一下，我可以我可以，然后试到最后呢，可能自己遍体鳞伤，想尽了办法，只要还有一点可以尝试的， 一点人可以去找的，靠自己的力量想要撑的，都只要还有一点点能力，我们都不会去想到神，导致我们真的是受了身心真的受了很大很大的折磨。那若是发现自己没有酒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填满我们自己呢？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倒进去我们这样的器皿呢？是用耶稣的方式吗？我们愿不愿意像玛利亚一样跑去告诉耶稣说，哇，酒用尽了，主啊，我没有酒了。只要是从人任何人的方式来填满的，都有可能再次被用尽，都有可能走到尽头。我们需要神，我们要用信心去依靠神，来求神的帮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用神的方式来填满，来弥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在等着我们，他看我们要不要去找他，要不要用信心来跟随他。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填满我们，一直到我们里面真的拥有他所变成的，拥有他所要的，就像那个新的酒一样，那个是上好的。在哥林多后书 有话，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我们的瓦器里面要有神的生命，就是基督，要让基督来充满我们，我们才不会老是遇到那个酒用尽的问题。只要是源自耶稣的，只要是从耶稣而来的，就是那个上好的，而且是会源源不绝的。接着我们还要学习，我们要调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当我们找到神之后，我们不要忘记，找到耶稣之后不要忘记他是神，就像当时耶稣跟玛利亚所说的那个话一样，帮助我们，帮助当时的玛利亚来调整，直到现在我不是在向我的孩子说话，我是在领受神向我所做的吩咐。虽然我们可以称耶稣为我们的朋友啦，我们的兄弟啦，经文都告诉我们，马可福音说，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或者说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来世上服侍人的等等。虽然我们可以称弟兄称耶稣为我们的弟兄啦，我们的朋友啦，但是我们不要只把他，这个是让我们知道神他愿意来亲近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慈爱与人亲近的那一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哦，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就是来替我做事的，就是来服侍我的，把他当作是我们的万灵丹。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始终自始至终那个最重要的身份，他就是神。那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真神。神做事就有神的方法，神做事就有神的时候。或许神当下的回应会让我们哎呦很错很不解，但是那是他要我们重新提醒我跟你之间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只有神讲的才是最正确的，才是我们最应当 follow 最应当听从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祷告真的很像是要指挥神，命令神来告诉神你应当要怎么样为我做事成事。我们信神，但是我们不靠神，我们信神，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但是最后祷告只成了一个形式，祷完告之后还依然顾我用我想要成就的方式来完成，而我们不愿意倚靠神。其实把我们跟神的心态，他在上我们在下，我们这样的位置拉清楚了，然后当我们把事情告诉神，让神知道了之后，我们就静听神的吩咐，然后静观神的作为，看看他要如何来成事。那最后一点我们还要把握住的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不要怀疑，顺服到底。假如神在这个时候有告诉我们当做的事，那我们就不要再推迟，不要再怀疑，我们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的那群佣人一样，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其实我们这样想，耶稣他可不可以用直接用他的嘴里的一句话让缸这个石缸满了水然后直接变成酒，或者是他也可以让每个客人手中的杯子直接冒出酒来，他可以成就万事，我相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多此一举，告诉佣人说你去舀水满了再拿去给客人喝，为什么要这样多此一举？那在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原来神迹是100%神的工作，但是有时候也需要人100%的配合，需要有人完全的听从他所吩咐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神迹。假如当时的佣人有了怀疑，有了疑虑，那我们就看不到这样的神迹发生。其实这些佣人非常，他们可以说是整个婚姻当中最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是他们却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我们假如是当时的佣人，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会不会有点尴尬，明明酒就已经用光了，我们想别的办法，你叫我现在把这个洁净的水 来填满，到底是要我做什么？或许有人看到他们做还会觉得莫名其妙，你们在搞什么，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很不甘 不甘情愿去做这件事情。那往往我们在听到耶稣告诉我们要去做某样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啊，有时候很觉得很奇怪，不好意思，没有人这样做啊，耶稣啊，然后我们就不做了呢？然后我们就把耶稣的命令吩咐当作耳边风了呢？若是我们知道耶稣对我们的吩咐，听见他的话，那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就准没错。我们就应当放胆去做，因为有主为我们做靠山，让我们去依靠。在一边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这是神的声音，这是神耶稣告诉我要做的，所以不用害怕，不用惧怕，不用怕别人的眼光，不用看，不用怕别人的感觉如何如何。在无形之间，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神迹要发生的时刻。其实我们会不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就太不想当这群用人了，我们的学历啦，我们的经历啦，都那么出色，很出众，所以这些的东西就帮会让我们很容易想要抓住自己所拥有的、所会的、所能的，就反而就不愿意像这些用人一样，听耶稣做什么、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耶稣他真的是我们的主吗？是我们口口声声说的神吗？是不是在我们心里头还有哪些东西比神还要来得更重要，比神说的话、比耶稣说的话还更令我们愿意顺服听从呢？那这样到头来，我们到底是信神吗？到底是有主的人吗？还是我们信的是其他的东西？神一直以来在寻找用人，今天婚礼里面的用人，要成就他的神迹，要成就神国里面那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一个用人就是神在寻找的可用之人，可用之人往往是经历神迹最多的人。那盼望今天我们透过最后透过用人，他们没有怀疑，听从顺服到底，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学习对主的顺服。那今天借着迦南的这场婚宴，虽然婚礼的酒没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在众人面前，耶稣跟所有人的互动。很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成为大家认识耶稣，然后相信耶稣，然后跟随耶稣的一个帮助。在我们当中还有在慕道的朋友，今天教会新的慕道、新一季的慕道班主日学已经开课了，神带你来到我们当中，希望可以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跟陪伴，让你在生命当中遇见耶稣，经历他奇妙的作为，还有他救赎的恩典。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的代价，可以赎我们免去罪的刑罚，那么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他愿意做我们一生的主宰以及我们的救主。那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可以尽快的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然后继续每天和主保持好的关系，每个主日来敬拜神，平时研读神的话语，并且和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团契生活，来彼此相爱，不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到耶稣的奇妙恩典。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要向你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承认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就像是这场婚礼当中，会有很多令人期待的地方，会有很多我们想要计划的地方，但是也会有令人尴尬久又近的时候。主啊，但愿我们 每一个人一旦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来到你面前，也愿全能的神在我们各样的遭遇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的美好的心意，你所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成就的启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